现在是诵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生命记二十一章一到九节。生命记二十一章一到九节，若是用教会圣经，是在旧约第239页。生命记的第二十一章一到九节，翻到后由弟兄我念单数节，会众念双数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同声诵读。生命记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不知道是谁杀的，看哪城离被杀的人最近，那城的长老就要从牛群中取一只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犊。祭司利未的子孙要进前来，因为耶和华你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奉耶和华的名祝福，所有争讼殴打的事都要凭他们判断。
那城的众长老就是离被杀人最近的，要在那山谷中，在所打折形象的母牛犊上洗手，
祷告说，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好，我们一起来。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好，现在是王牧师正道，题目是如何活得更好。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非常喜欢读圣经，神的话语非常非常的奇妙。今天大家读了一段很奇怪的经文，等一下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的意思。我们这是生命记第二十六讲，我们的内容是包括了生命记二十一章到二十五章。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用个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感谢主，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感谢主给我们一群弟兄姐妹在主面前聚会，在这个敬拜的场合，我们可以打开神的话语，而且有真理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亮光，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把以下这一段正道的时间恭敬交托，我们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看今天主题经文之前，我们先翻到新约的提摩太后书，请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看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我来读第十五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十六、十七节，大家一起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看看那个第十五节，这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圣经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他告诉我们说，有一种智慧叫做得救的智慧。有些人他有念书的智慧，那有些人他有做生意的智慧，有些人有做人做事的智慧，但是有一种智慧叫做得救的智慧。你有读书的智慧的话，可以使你有好成绩，你会做人做事的智慧的话，你在社会上可以混得很好。但是有一种智慧叫做得救的智慧，这种智慧可以使你能够跟神恢复关系，可以得救，可以得到新生命，跟别的智慧不一样，是最大的智慧。那我们说这个得救的智慧怎么来呢？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从信心而来，不是从你的理智知识而来，从信心，因信基督耶稣使你有得救的智慧。哦，这最大的智慧是从信心而来，信耶稣基督可以有这种智慧。那说怎么信耶稣呢？我又告诉我们说，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哦，原来圣经跟我们信基督耶稣有关系，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这种最宝贵的智慧，得救的智慧。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以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可以使我们得救。我们就有个问题，这句话是谁跟谁讲的？你稍微有点研究说，哦，这是保罗跟提摩太讲的。那保罗跟提摩太他们讲的是哪一本圣经？那个时候有没有新约圣经？还没有是吧？那他们讲的是什么圣经？那我们问题就来了，只有新约圣经记载了耶稣基督的事情。我们普通在教会都是看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啊，我们就认识了耶稣基督。那为什么保罗跟提摩太说，哎，他们讲的是旧约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啊，原来旧约圣经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基督耶稣，使我们信他而得救。那我们就想，这旧约圣经这么大一本，难道利未记也有记载耶稣基督吗？难道生命记这些很冷门的书我从来不看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吗？你再往下读的时候说，圣经都是，他强调那个都字，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哦，都有益处。他特别讲到的是，这时候讲的是旧约圣经啊，难道生命记刚刚我们读的那段很奇怪的经文对我有什么帮助？我是二十一世纪，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有帮助，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有帮助，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个正确的翻译就是叫属神的人装备好了，可以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装备的完全。我们上礼拜不是讲出去打仗嘛，就好像一个军队一个士兵，他出去的时候先要装备完全，穿上属灵的军装。那如果说一个人他就穿个 T 恤，他穿个球鞋，他就上战场去了，那第一个阵亡的就是他。那炮弹一来，第一个阵亡的就是他，他身上没有军装，没有装备好。一个不读圣经的基督徒，这里我们清楚哈，说神的话语，圣经都是神所默，能够使你装备好了，能够出去，能够做神喜悦的事情。一个不读圣经的基督徒，他就是一个没有装备好的人，这个人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没有用的人。所以现在很多基督徒他没用，他真是没用。为什么没用？他不读圣经，他不明白神的心意，他就是来教会混一混而已。他很熟悉教会的一些活动，但是他死也不读圣经。你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不读圣经吗？倒不是因为圣经难读，而是因为一个人他世俗，他心里面一个礼拜其他六天除了礼拜天来教会，里面都是世俗的东西，他被世俗的东西一充满之后，他每天听人家讲，每天看电视，每天上网，他都是一些世界上的，他对神的话真是一点胃口都没有。你强逼他读一下吧，他前那五分钟他就坐立不安，他没有办法读经，因为他里面世俗充满了这些东西，所以他读不下去。那他是一个礼拜这样还是两个礼拜？那他是三个礼拜、四个礼拜，几年他都是这样子。所以你说他基督徒这么久，他为什么神的话语都莫名其妙，他里面没有神的话语？因为他就是世俗了这么多年下来，他总是读不进去，初信的时候读不进去，现在还是读不进去，所以他一直没有受好装备。那在神的事情上，神所喜悦各样的善事上，就成为一个无用的人。 那各位弟兄姐妹，神给我们这一生是非常宝贵的一生，非常丰富，生命真的是神一个很大的祝福。他要我们享受他所赐的生命，而且是跟神的儿女在一起，在这个地上行神所喜悦的事，成就他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有点装备，需要靠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使我们能够认识他，更重要的，神的话语还能够使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在台上讲道，我讲给谁听？我讲给那些愿意听的人听。那有些基督徒他很珍惜这个机会，他就在神的话语面前受教，这话语进到他里面成为他的帮助。那有些人因为他真的是很世俗，他平常是他坐在礼拜天坐在那里他还是世俗，他里面就是还是那些世界上观念，他听不进去神道，所以他坐十个礼拜也是没用。那除非我们弟兄姐妹感谢神，我们有个感谢神的心到神面前，把心里面在神面前安静下来，谦卑下来，说主，我高举你的名，你配得我的赞美，你的话语是最好的，一切都要过去，但是神必定，神的话语永远立定，永远坚固，这个话语终要成为我的帮助，我在你的话语面前谦卑下来，我读神的话，我听神的话，这个时候你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有能力有智慧的人。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生命记第21章，稍微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就生命记到了21章，一直22、23、24、25，21到25章，你读下去的话，发现它不是连贯的，它一小段一小段，哎，现在讲这件事，然后下一小段又讲别的事，他零零碎碎讲了40几样事情，将近50样事情，讲的是什么事呢？都是生活里的事情，告诉以色列人说，哦，你们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那个地上，碰到这个事情要怎么办，碰到那个事情要怎么办，就讲了40几样事情。所以怎么我们很难把它条理化，很难把它说 organize 起来，说哎，第25章就是讲家庭的，24章就是讲事业的，这样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把21到25章成为一个整体的单位，然后把里面所讲的事情就它的性质我们来做一个了解。那所以我们这个讲台的话是把它分成3个部分，然后取了一个主题，讲的是生活当中的事情，它的主题其实就是一件事情，神要他的儿女活得更好，那个主题就是如何活得更好，神要他的儿女过一个在他面前圣洁的生活，蒙他喜悦的生活，追根究底是一个能够使他们真正得到幸福的生活，活得更好。你再把它的内容归纳一下，大概分成可以分成3个 group。第一个是社区，整个的以色列人这个社区 community。第二个讲的是家庭，跟夫妻有关的，跟父母子女有关的。所以第一个是社区篇，第二个是家庭篇，那第三个就是个人篇，我们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会把这5章。把它分成这3个部分来看。那今天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就是社区篇，然后请大家看看第21章1到9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不知道是谁杀的，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从被杀的人那里量起，直量到四围的城邑。所以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说出了一个命案，就在田野没有人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尸首，然后不晓得是谁杀的。然后这时候他们就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这个长老这是复数啊，就是每一个城每一个乡村里面都有长老，而不止一位，几位长老。然后审判官的话，他是在巡回的，不同的村庄里面巡回，碰到比较重大的案件呢，审判官就到那里去给你们判案。那普通的案件，普通村里面的事情，那个长老们就决定了。那他们发现，哦，这里发现了一个尸首，那怎么办呢？哦，这些长老跟审判官就来，那我们去量一量。 我给大家画了一个图，先是发现了一个尸首，然后他们发现这个尸首的附近，打个比方说有三座城， A 城、 B 城、 C 城，根据神的规定，他们就开始做测量，先到了那个尸首那边去，然后量，哦，到 A 城是三里路，到 B 城是四里路，到 C 城是五里路，他们在干嘛？看谁最近，找出那个最近的是干嘛？有一个社区必须要对这个尸首负责，然后哪一个社区对他负责呢？神说那个最近的，因为附近有几座，他们就在那边量，量完了之后，这个 A 城的长老就要做以下的动作。这段经文你们一开始读过，那他要做些什么事情呢？首先，那个 A 城的长老他说：“哎，咱们村子里面谁家有这个母牛犊小牛，就取一只母牛犊，这个算我们村里的账，好，就取一只母牛犊，然后来到一个未曾耕种的山谷，还有未曾负轭的母牛犊跟一个未曾耕种的山犊，然后在溪水旁杀死这只牛犊，然后他还有规定说怎么个杀法，说打折它的颈项，大家不要觉得说很残酷啊。我们了解一下，就我稍微打个岔一下，就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进入到当时的情况啊。读圣经的话有一个要诀，就是你要读进去跟读出来。什么叫读进去？说把我读进去。你要进入到当，你不要用你21世纪的脑子去想3000多年前的事情，你要进入到当时的情况，你要读进去，了解到那种时候是怎么个回事，然后读出来，把神的意思读出来。那很多人他是反的哈，他总是把自己的意思先一查到什么，他先说他的意思，他没有了解那个情况就开始就批评，就像说他的意思哈。我们先读进去一下，说了解一下，说原来是在那种情况之下，那杀死这只牛犊，然后在祭司的督察之下，长老们轮流在这个牛犊上面就洗手，然后向神祈祷，求神赦免流血之罪，那这样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去流无辜之血的罪。我说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出了命案就找警察去去追查就好了，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啊？那弟兄姐妹，这段的经文21章到25章一开始就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说这个社区，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他们的社区是一个对神负责的社区，他们不是一个普通的社区，他们出了这些事情的第一个步骤先要去对神负责，那同时他们会追查这个案件，出了命案先要对神负责，然后那个负责的单位是整个的社区，由那个城的那个长老来出面，然后并他们同时追查这个案件。那为什么要找这个未曾负轭的牛犊跟未曾耕种的山谷？我们了解一些的当时的那个情况，有个原则，就是圣洁的原则哈，这其实跟我们很有关系。以前的那个规矩其实我觉得很好，它很生活化，因为当时是那个农业跟游牧业的这种社会啊，当他们去具体的去做啊，牵只牛犊然后又做这个做的时候，那个圣洁的原则马上就生活化，他们就是不只是说一个脑子里想，就他们就牢牢的就记在心里了，说在圣洁的神面前不可以随便的，所以这个牛不可以随便就随便拉一只，是从来没有负过轭的，表示说他没有被污染过的，然后还要到一个没有耕种过的山谷，连这个献祭的环境都是没有污染过的。如果是在圣殿里的话，那整个圣殿它是没有污染的，它用这祭物的血把它洒在上面就成圣了。但是在这个郊外的时候，他要找一个没有耕种的地方，表示说我们到神面前一切都必须是圣洁的。然后这个牛犊的作用，大家看着有个很奇怪的规定，他说你到那个地方你要打折那个牛的颈项，他其实说要把它杀死，但是一般杀死他们献祭的时候就是用刀，但这个地方他不准他流血啊。这个时候他有个意思，就是这是代罪祭不是赎罪祭，代罪祭跟赎罪祭有什么不一样的？ 这里是说出了一个命案，而这个命案使得这个所住的这个地方变为污秽了，怎么能够使他干净洗净这个罪呢？就是要找出那个罪人来，使他能够偿命。但是这个罪人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呢？难道这个地就让他一直污秽下去吗？哦，我们要先让一只牛来偿命，他是代替那个罪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他不是赎罪祭。如果是赎罪祭，那个献祭的那个人是犯罪的人本身，我犯了罪，我要去赎罪，那这个时候需要把那个祭物杀死在神的面前，要流出血来，然后才能够赎罪。我们就了解了一下他这个整个过程，为什么做这些事情。我们现在是回到了3000多年前的社会里面，在以色列人那个社会里面，我们了解了，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然后他们做完这件事的时候，就是那些长老们还在那里洗手，然后同时在向神祷告，就说求神不要把这个流血的罪归在我们身上，这样流血的罪能够在你面前得到赦免。你看第9节说，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这一件整个的这个过程看为正的事情，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而这件事情先在神面前处理完了，先对神做个负责的动作，使我们蒙神的赦免，我们这个社区能够蒙神，整个的社区到神面前去求赦免，这样子我们社区就重新变成干净了。当然他们同时会追查到底是谁杀了这个人。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一般就我们现在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出了命案的话就到警察局去报告，就没有我们的事情。而他们做的第一个动作是向神负责，而整个的社区到神面前去求神的赦免，把这个罪的事情给除灭掉了。那弟兄姐妹，这是圣洁的原则。那这种社区有什么好啊？基本上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三种社区，一种是各自负责的社区，第二种是对人负责的社区，那还有一种很特殊的社区是对神负责的社区。而那个社区人士坐在那里面，那个人的幸福的程度是往上走的，最不幸福的那个社区是各自负责的社区，而最幸福的社区是一个对神负责的社区。如果你生活在那个社区里面是对神负责的话，那弟兄姐妹，你是最也是最有福的人，最幸福最快乐的。如果是一个各自负责的社区好不好？在比较古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社区啊，在圣经里面记载说，在士师时代以色列里面没有王，个人都任意而行，就是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我们在美国的话，美国是一个对人负责的社区啊，对百姓负责，所以有这个法律，所以我们普通的，我们你在洛杉矶的话你不会害怕的。如果说你到今天或哪一天你到郊外去 hiking， 到一个比较 remote 的地方，深山里面，你去那边过个一两天，然后在那里山里面走，那个小道里面走路，没什么人的，对面来了两个大汉，中国也没城市也没警察，你心里害不害怕？我在那里碰到一群陌生人，因为你突然从一个对人负责的社区到一个说各自负责的社区，没人管的，你心里就会突然就那么紧张了，你总是有种不安感，因为不晓得这个人要对你怎么样。那你如果说我一直都住在这种地方的话，你总是提心吊胆的，因为是各自负责，没有法律，没有对人负责。那你一旦回到城市里面，啊，你就心安了，哦，这里是有法治的地方，我随时打电话911叫警察来就没事了。可是你活在对人负责，你到底幸福快乐不快乐？你在公司里面对老板负责，啊，老板你总是要让老板高兴，因为你的能不能够加薪，能不能够做下去，会不会被 fire 在乎老板。那有时候在工作的场合的时候，心里面很焦虑， 总是在想说我这个 project 怎么样，我跟同事相处，跟老板相处怎么样，心里面还是缺少那种平安。除非你是活在另外一个社区，有一个社区他管得到说人心理的状态的，那是在属神的社区，他有个比较高的道德水准，人不只是法律规定到了那一部分，而且他们说直接我心里是对神负责的，这个事情不能做。你如果在那个属神的社区里面的话，你到了乡郊野外，到了深山野林里面，碰到两个人过来，你心里不害怕。而我们这是一个属神，大家心里都有神的，都不，你会很高兴的跟他打招呼，弟兄平安，心里面不害怕。然后人跟人相处的时候，心里面也不着急的，有神在我们中间，有神在的社区的时候，你还心里面有盼望。遇到这么困难的事情，遇到打击，遇到甚至是死亡的威胁啊，小凯阳在我们当中，那为什么大家撑得住，他也撑得住，还能够很积极的，因为这是一个属神的社区，对神负责，有信心跟爱心在我们中间，所以那个社区是更有力量更有爱心的。如果光是一个没有神的社区，其实并不是那么幸福，但你会觉得起码比各自为政的那种社区安全一点。但神给以色列人安排的这么一个社区的话，是一个对神负责的社区，它其实是一个最幸福的，能够让你最平安最喜乐最快乐有力量过日子的那个社区，这是一个对神负责的社区。那我们就是我们活到这个年纪哈，有种体会，就没有社区的人是孤独的，有社区的人是幸福的。我自己哈，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我最喜欢一种画，就是风景画。然后如果那风景画里面是画的一个小茅屋在一个树林里面，我就很喜欢，就想把它买下来在家里挂一挂。因为我就很想啊，一个人住在小茅屋里面，旁边都是树林，有这些小松鼠小兔子这些小动物在哈，多么的幸福啊。我现在一看到那种图画我心里就害怕，我越看越害怕。为什么呢？我想我年纪这么大了，我一个人住在那里，马上就有种孤独感在我里面。我说我不行，我得住在有人的地方，我得旁边有人才行。我年轻的时候胆气比较壮一点，我就想我一个人住那边，哎呀，很悠游自在，还多么的潇洒。我现在一想看到那种图画，我心里就害怕，因为有一种孤独感在我里面，我就怕说我一个人在那里，我怎么住得下去？我得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跟家人在一起，我得跟住在一个有人的地方。那事实上也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你记得神说的话，那人独居不好。他造了天地，什么都说好，连说了好几个好，最后说那人独居不好啊。所以那个时候是给他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啊，那人有了妻子了，没有独居了。那你说我们单身的弟兄姐妹怎么办呢？没有配偶，但是有社区，教会就是一个社区，一个有爱心有信心的社区，所以你就不独居，你住在弟兄姐妹当中，是一个有信心有爱心的那个团体，那个是蒙神所喜悦也是最幸福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信心跟爱心的社区。那这个是神的旨意，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不要你光住在那个对人负责的社区里面，他要住在一个对神社区的对神负责的社区，是一个有爱心有信心的社区里面。那教会，耶稣基督他宝血说买赎的这个教会，就是神所命定的所设立的这个社区。古时候的以色列人，今天的教会就是神亲手所设立的这个信心跟爱心的社区，说这里面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是最幸福的一个社区。我很快的讲几个澄清的观念，因为讲到教会啊，第一个，教会它不是什么哈？教会不是一栋建筑物，教会不是建筑物。就我们教会比较老的会友的话，就都已经知道。十多年前我刚来的时候，就问大家，我考大家，我说我给你们选择题：教会是什么？第一，教会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第二，教会是一群信主的人； 第三，教会是一个宗教组织，大概百分之九十人都选一。教会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那难怪你们把教会搞不好。连最基本的观念，教会是什么都不知道，总是以为教会是个地方。教会就是我们礼拜天来敬拜神，那个地方就是教会。但是圣经里从来没有说教会是一个地方，圣经从一开始就说教会是一群人，那一群人他们生命受到改变了，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他们的罪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给洗干净了，心里面得到重生，有新生命。那这些人聚在一起，他不管今天是在 church on prayer， 然后过几个月回去 hotel 或者到任何的地方，他都是教会。地方换了，人不变，那个人是教会。那教会也不是社团，教会不是什么宗亲会，不是同乡会，你不要在教会里面搞什么东西。我们教会不搞政治，也不搞社团，我们不搞台独，也不搞，我不晓得有没有大陆独，反正我们不搞政治，也不搞什么宗亲会，也不是上海同乡会，也不是台湾同乡会，也不是广东同乡会，都不是。我们就是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用信心敬拜神的一个社区，也不是宗教组织，不是好像一个政府部门，有些商业组织，有些宗教组织，也不是私人企业，不是说我家开了个教会。以前有姐妹跟我说，我家开了个教会，是我奶奶盖的那个教堂，然后那个教会是在我家的，是我家开了个教会。教会不是私人企业，教会不是我王牧师的，这不是我的教会，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都是在一间教会里面侍奉神的，这个教会我一点 ownership 都没有，也不是你们的，是耶稣基督的教会。那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一群因信耶稣而得到新生命的基督徒。那教会是一个对神负责的团体。我可能要讲快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初期教会的一幕，我就不让你们翻圣经了。这段经文是出自于《使徒行传》第二章41-42节跟46-47节，那整段讲的是第一次人世间有了教会的时候一种情况，就讲的在五旬节那天，彼得讲道之后，许多人信主，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教会的成员是什么？这段经文说是一群信主受浸，领受他话语的人就受了，一群信主受浸的人，重生得救的人，这是教会里的人。他们做什么事活动呢？他们接受使徒的教训，他们交接，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团契生活，他们拨饼，也就是守主餐，祈祷用饭赞美神。这样做的结果就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有所谓的弟兄之情。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个生命记，因为我一开始跟大家说了，我们现在看的是21-25章，把它合起来看。我们看一看第22章第1-4节，讲讲这关于弟兄的观念。我读一下这段经文，第22章1-4节，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不可扬为不见，不要假装没看到，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弟兄若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请大家注意这句话，他是你的弟兄，但是你不认识他。你的弟兄你认不认识？那为什么圣经说他是你的弟兄，但是你不认识他？若你弟兄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就要迁到你家去，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 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或是驴，或是衣服，不限制只是啊牛跟羊，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佯为不见，假装没看见。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佯为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当你看到的时候，就是你的责任。而在这种属神的社区里面，你如果看到这个牛跟羊或什么东西掉了，那个就是你的责任。你说我没看到，假装没看到，都不关我的事情，多麻烦。但是不行，神说你看到之后，你就要你认得说哦，这是老张的牛，那我就先去还给他。那这个牛是谁家的？不认得，那你就先牵到你家里去，等那个失主来的时候找的时候给他。那个失主我不认，到时候来一个陌生人说你的弟兄你不认识，啊，就问清楚了，啊，原来是你的，那确定之后就还给他。很奇妙的就是他用弟兄这两个字的用法，你的弟兄，你的弟兄，你的弟兄，你的弟兄，又说这个弟兄可能是你不认识的哦。那个说哦，原来是住在很大的一个地方。那有些人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是神说那个人是我的弟兄。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就那到底谁是我的弟兄？那我们就想说，和我一样从台湾来的，他就是我的弟兄；和我一样从大陆来的，是我的弟兄；或者说和我一样从香港来的，是我的弟兄。还是说和我一样都是蒙主耶稣宝血拯救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是我的弟兄，选哪一个？就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就我知道中国人都很聪明，都是标准答案。那在我们实际的想法，我们就说他真的是我的弟兄。神的意思是这样的，他真的是我的弟兄。你不要看那些人的因素，你就一眼先看到说这人是大陆来的，他是台湾来的，他是香港来的，他是上海来的，他是广州来的，然后就认定了说这个跟我讲话一样的他是我的弟兄。那个跟我生活背景不一样的话，那起码他不是第一等弟兄，第一等弟兄是跟我一样的，那这个大概是第二等或第三等第四等弟兄。那神说没有这回事，都是弟兄，甚至你都不认识他的也是你弟兄，你牵到他的牛跟羊都还要好好的还给他，都是弟兄。你如果在主里面还分成有的是弟兄，有的不是弟兄，有的是第一等第二等，有的是第三等，有的是第四等弟兄，你就误会了整个神的好意。神要我们在主里面全部都做弟兄，都做姐妹，而且是生活在信心跟爱心当中。最后跟大家看几个圣经的例子。它有一段经文是告诉我们怎么处理那个抵押物，圣经把它叫做当头。请翻到《生命记》第24章10到13节。《生命记》第24章第10节到第13节，我读一下啊。你借个邻舍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不可以进他的屋子里面自己伸手去拿东西啊。第12，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这个当头是什么呢？第13节有说，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使他用那件衣服，哦，这当头是一件衣服，盖着睡觉，这人连被子都没有，就靠那件衣服，晚上还能取点暖，他把这个衣服给你了，抵押物，说你不能留着过夜，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感谢神，这位弟兄恩待我，晚上还把衣服还给我，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你看神给我们规定的是什么？那这些穷人，就他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你很有本事欺负他的人，他也不能怎么样，他只能被你欺负的人， 说这种人你都要尊重他，都要爱他，说他真的向你借了什么，要给你一个当头，你就站在他的门口，说你自己去拿个东西给我，我不到你家里去拿东西，你不能强行进入，然后随便抓一些值钱的东西就拿走，说不能够这样子。 even 他是一个穷人，你还得尊重他。那如果他是穷到的只剩下一件衣服，他说兄弟对不起，我只剩这件衣服了，这衣服给你吧，我向你借的那个到时候我一定还你，你说好，你就拿在手上。那到了日头要落下，天要黑的时候，你就到他家去，兄弟衣服还给你，要不然你晚上怎么睡觉？你不可以说狠着心你留着他那件衣服，说除非你把你欠我的还清楚，这件衣服我不还你。那这是什么原则呢？是爱心的原则。但是爱心当中有信心，因为经文跟我们说，你若这样子做的时候，他就牵涉到神了，说那个人会为你祝福，会为你感谢神，然后你在神的眼中呢，就是你的义，神就看你说啊，你做对，孩子，你这件事情做对了，我心里很喜欢。你这样子恩待你的弟兄，我心里喜欢。说哦，原来有个神的因素。如果说不是在一个对神负责的社区里，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哦，原来这爱心是因为先有了神，所以才这样子。说他做什么事情都跟神有关系。再看第二个个案，在24章，就下面那一段哈，14节到15节，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哦，不是你的弟兄，他只是个寄居的。even 他不是基督徒，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就是这一段哈，他是讲说你不要欺负那些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人，不管他是弟兄或者是寄居的。因为当时的那个时候都是当日发放工资哈，你看耶稣讲的那些比喻都是到葡萄园，不管是早上6点来的9点来的，到最后他都是发放工资，当日发放。因为那些穷就是真的就是一天拿一天的工钱过一天的日子，所以你不要拖欠他，不要到了天黑的时候你说明天再给你，他心里就惦记着那么一点点的公司，说不行啊，我干了一天的活，我那一点钱我还得回家去养我老婆孩子，他就惦记着那一点钱，说你不可以拖欠他的钱，就是当不可等到日落，因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主啊，我那个弟兄他不发钱给我，你叫我今晚怎么办？他这么一求告的时候，罪便归你了。哦，原来上面还有神在，这不光只是说我们凭着人道凭着爱心我们，而是说有神在，他们到最后都是把眼睛放到神上面，说啊，是有爱心也有信心。再看第三个个案，生命记第25章第13节到16节，这里还是讲到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圣经规定说13节，25章13节，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大家知道砝码是什么？当时那些称东西的用的啊。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他是又讲到神又讲到人哈，为什么家里会有两样的砝码跟一大一小的升斗？大家晓得做生意吧，买那些谷子买米，买进来的时候他用大升斗，哎，你这个还不满一升啊，你这一升怎么特大，还不满一升，再多放点，向人买的时候，所以他买进来的时候，他其实他用的是大升斗，他不是一升，他是一升二，然后他就说我只买了你一升，就给一升。他卖出去是用小升斗，他那个只有0.8升，他说人家向他买的时候，他就卖给他，他这个小的升斗说哎一升了，拿钱来，那其实收欠钱那个人0.2升。所以他做生意的时候他不公道，他家里有两样的升斗，一个大的一个小的，砝码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神说你家里不可以拥有欺骗的工具，那这大小升斗都是欺骗的工具，你不可以因为贪图利益使他人受亏损，只能够公平公义的来做事。然后就是说行非义之事的人是神所憎恶的，而你如果是公平公义的做的时候，神会赐福你，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啊，原来神还在乎我们这些事情，神在乎我们对人公道不公道，有没有为别人的利益打算，然后我们这样子做或不这样做，做好事在神面前就可以赐福蒙福，在地上得以长久，不好的话神会憎恶我们这样子的人。哦，原来在这样的社区里面做事情是要对神负责的，那这里面也是一个最幸福的社区，每个人都可以安安心心的住在那里面，都知道大家彼此都是公平的，都是有爱心的，然后都是对神负责的，大家心里没有重担，不设防的。你看你来到一个人，来到一群人当中不设防，多省事。你在家里跟你的太太孩子，你心里不设防，你心里很轻松，来到弟兄姐妹当中也不设防。有个第四个个案，我没有写在我的 PowerPoint 上面，但是我想要读一下。这个个案是在《生命记》第21章22到23节。我想用这个例子来做今天的结束哈，在《生命记》21章22到23节哈，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规定。第22节，人犯该死的罪，那这个人真的是犯了罪了，而且是很大的罪，到一个地步是该死的罪哈，被治死了，所以这个人已经死了，因为犯了死罪而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不是把活人挂在木头上，是把那个尸首那个死人挂在木头上。在那个3000多年前的时候有这种做法，就是说警告大众，哈。然后有个规定哈，第23节，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了，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下面那句话，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前面那一段我懂了，就是说有人犯了死罪，然后被处死了，然后就把他的尸首挂在木头上，这个看得懂。然后下面那段到底什么意思？如果留在那边过夜的话，地就会被玷污了，这还不够。然后说被挂在上面的人是在神面前是受咒诅的，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神给他们律法当中，那个尸首是会污秽人，也会污秽地的。如果你在日落之前处理它的话，那个地就没有受到玷污。但是如果说你让它留过夜的话，那个地就受到玷污。这跟神的本性有关系。神是生命的神，神是生命的源头，他赐生命的，跟生命断绝的东西，在神眼中视为污秽。所以在古时候以色列当中的话，那个尸首是不洁净的，你如果不小心碰到的话，你这个人就不洁净一天哈，那个限期是一天。所以这个尸首你要在它日落之前把它移走，那个地就没有受到玷污。那为什么还加上一个说这个被挂的人在神面前是受咒诅的呢？那如果不是被挂的，是其他的情况，其他的死法是不是就没有受咒诅？被挂就是把这个人公开给大家看，说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一开始我跟大家说了，说这个人他真的犯罪了，而且是很大的罪，所以说什么呢？罪在他的身上，这个人真的犯罪了，罪在他的身上。而现在说把他挂在那里的话，就是暴露，把这个罪暴露出来，公开的暴露出来，在神所赐的土地上把罪公开暴露出来，这件事情在圣洁的神面前是受咒诅的。那大家一定要回到3000多年前啊，否 否则你用二十一世纪的头脑在里面想的时候就觉得奇奇怪怪，但是你回到圣洁的原则的时候，你就明白这一切在神的眼中都是合情合理的。那你了解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再看下一节经文。下一节经文我就要请你们翻一下了，请你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一节。这里讲到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然后当时他的尸首还留在十字架上，被挂在木头上。第十九章第三十一节，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记得说三个人哈，三个十字架，把他们拿去，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他们所遵守的就是刚刚读的生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二二十三节那个原则，说这个尸首不能留过夜。那到了耶稣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有点松散了。他因为说当日是安息日，第二日是个安息日，是个大日，所以他可能平常的时候有时候就留过夜了，但是想哎，安息日到了一定要遵守，所以他们就去求比拉多说把这些尸首从十字架上拿下来，免得说触犯了安息日，触犯了一个圣洁的日子。最后一段经文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再往后翻一点哈，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三节，这段经文这样子说，如果你翻到的话，请你跟我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第十三节，一起来。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哦，这里我们就完全就明白过来了。圣经讲得很清楚，哦，原来是耶稣基督他成了那个罪人，替我们受了咒诅，而且是挂在木头上。这里直接就是引用刚刚我们读的生命记那段经文，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耶稣就成了那个犯了死罪的人，然后他的尸首被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为神所咒诅的对象。而耶稣他是圣洁的，他一点罪都没有，他为什么成为一个犯死罪的人，成为神他的天父所咒诅的对象？因为基督耶稣他要来拯救我们。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没有担当我们的罪，感谢主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成为罪，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为神的咒诅，好叫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可以因为信耶稣罪得到赦免，成为神的儿女。因为那个咒诅他就替我们担当了，否则是我们要自己担当，我们在神面前永远站立不住。那弟兄姐妹，为什么保罗对提摩太说啊，你读这个圣经可以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呢？在很多旧约里面他讲的那些事情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得着了应验。那我们刚刚读的这生命记二十一章里面这一句话，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我们天父，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爱我们，替我们成为了咒诅，只要我们一信他，我们的罪都被洗干净了。那只要你对耶稣基督有个诚恳的信心，你说主耶稣，我知道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在神面前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我也知道说照我这个样子在神面前是被咒诅的，但是我也知道耶稣基督爱我，自己上十字架上在木头上面担当了我的咒诅，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感谢耶稣他成为咒诅使我成为一个无罪的人。只要你有这样子的诚心，那各位朋友，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得救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宝贵的话语，谢谢主，在你的旨意当中，耶稣基督预定要成为一个咒诅，好叫我们因为信他可以得救。我们感谢我们的天父你丰富的预备，也求主让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些经文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帮助，让我们在今天就是在一周当中，我们可以思想来回想 这些经文里面的意思，想想看我们怎么能够生活在一个有信心有爱心的社区当中，使我们的教会更为蒙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